同学们，上午好！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僧宝传》。打开《禅宗五家七宗》第84页，今天我们学习罗汉贵琛禅师。罗汉贵琛禅师呢，也叫地藏贵琛禅师。禅师名贵琛，生李氏，常山人也，又卓绝，绝酒肉。讲法之前呢，再跟大家唠叨几句啊。其实我这么多年啊修行啊十几年了，也有老师，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啊禅宗的这样的啊老师是没有的。那我是怎么啊，对禅宗产生这么大的信心，而且啊掌握了禅宗的这些啊见地和修行方法呢？就是因为啊不停的反复的看啊，禅宗祖师的东西啊，就五家七宗的，包括啊这个前边啊马祖啊，哎百丈啊，哎黄檗啊，林济啊，这些人的东西反反复复看啊。因为在这个时代，大家想遇到真正明心见性的啊，通懂宗门的啊，懂禅宗的啊，非常非常透彻的啊，这样的人几乎很难很难的啊，就是很少见。那我们怎么才能够啊反复的去啊熏修禅宗的理论啊修行方法，包括相应的去做功夫，就是啊每天都要学习啊这些祖师的东西，反反复复的熏修。因为你看一遍根本就没有用啊，反反复复的看啊，如果你能够深入这些祖师的开示啊，把他们的东西啊都看熟了，融会贯通了，就相当于啊，这些祖师们就在你的生活中啊，你等于去亲近了他们，等于去见了他们，对吧？就过去唐宋时代啊，你去见这些善知识，他也未必能给你有这么多的开示，是吧？你要在他那待好几年，他可能才给你开示。而现在我们只要静下心来，好好学习这些个啊法语，这些公案，这些开示，我们就等于亲临到啊祖师身边。所以不是说没有善知识，只是啊我们会不会学习，你愿不愿意去聆听啊祖师留下来这些教诲啊，这些啊开示，是吧？你想不想啊，是不是真正的啊想学啊，想解脱，想见性？如果你想的话，那你一定能。其实我也是这么多年也是这样过来啊，没有人教我，其他法门的其他的老师有，但是啊真正禅宗这些个见地，这些解脱方法，没有人教我，没有向任何人学到啊，只是在书本里边看这些啊祖师们的东西，反反复复的看啊，最后就看明白了啊，又知道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，所以今天才能坐下来给大家，跟大家一起来啊，继续来学习，深入的去了解啊禅宗的它这些所有的跟禅宗有关的这些特点啊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法本上啊。禅师名贵琛，他是家里姓李啊，他是常山人，又卓越啊，从小就很优秀。这个卓越就是啊，很聪明，比常人要啊优秀杰出啊。绝酒肉，这个后边那个字啊，通这个肉啊，从小就啊。不吃肉啊，也不喝酒，也不沾酒。见万寿寺无相律师，即前作礼啊。看到了啊，遇到了这个万寿寺的无相律师，就为他作礼。无相抚其手曰啊，无相律师呢，就摸着他的头说啊，若从我乎啊，想跟我啊修行吗？想跟着我啊一起啊过寺院的生活吗？乃欣然依随之啊。一问他，他就点头就同意了，很开心的就想跟着这个无相律师啊在寺院里边生活修行。父母不逆也，父母啊也没有反对。年20余，到了20岁出头，即剃发为大僧啊，先在寺院里做小沙弥啊，这个做这个准修行人吧，或者是做行者啊。到了20多，剃发是剃度，为大僧就是受戒啊。20多的时候剃度受戒， 吾向使习皮尼一日为众升堂，宣戒本不萨矣，乃曰。那吴相律师呢，就让他学这个戒律，皮尼就是戒律，受戒之后肯定都要学戒律的啊。有一天呢，啊，就是为大众开示，升堂为大众开示啊，宣戒本不萨矣，这个也是省略了主语啊，是贵琛禅师为大众宣戒本不萨矣啊，这个不萨就是每半月啊。受过戒的比丘聚在一起读，这个戒本啊，这个比丘专门啊，这个有一个戒本，就是啊，每一个半月都要学习的啊，200多条的戒律啊，要一条条的去读去学啊。那这个戒本读完之后啊，就说持犯但律身而已，非真解脱也啊，就是。所谓的持戒破戒啊，了解这个什么是啊这个戒律的内容啊，然后这个去啊持这个戒，当然也有开遮啊，了解这些个持戒和开遮，这个犯是开遮啊，只能是约束啊，只能是啊这个保护自己的身体啊，让自己的身体好像就是行得很正啊。很懂规矩，很懂律仪啊，但并不能真正解脱。解脱啊，是心的解脱，而不是身的一个啊威仪，一个啊一个形式啊。一文作解，启发甚乎啊？这个所谓一文作解，就是他读这个戒本啊，要在一起学这个戒律。学这个戒律，其实也是啊，如果每一条每一条都按戒律上的去理解去学习，这就是一文作解，启发甚乎？能够成圣成贤吗？能够啊，这个成佛作祖啊，启发圣乎？就是能够明心见性吗？啊，它是一种很大的疑惑啊。一众愕然啊，这个大家听他这么一讲就非常惊讶。其实大家也都有这个疑惑，只是没有人敢讲啊，称故笑啊。然后啊，这个贵琛禅师啊，看着大家就在那里笑啊，也是很无奈的。哼，哎，为无相作礼辞去，然后就礼拜啊，这个无相律师自己的剃度师啊，给他行礼，然后就离开了啊。无相不强啊，无相律师也不强留他啊，知道他的这个因缘不在自己这里。初夜雪峰存功不大发明啊，一开始最早就去雪峰一村那里边啊去参学啊，去拜见。雪峰一村啊，在那里没有发明大事啊，也没有就是说没有开悟啊，又是玄沙啊，又去找这个玄沙，因为玄沙和雪峰也是啊，他们之间又像师兄弟又是师徒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，所以又去亲近玄沙，遂真晓啊，慢慢的就登堂入室了，就明白这个啊实相啊，开悟了，与会求者齐名。跟慧求禅师啊齐名，号二大师，称能密众大法，痛自韬晦啊。这个密众大法就是啊，就是他的心里边有这个弘法的大愿啊，想这个把禅宗啊发扬出去，弘扬出去。所以这个密众大法就是对这个宗门这一法啊，非常的重视啊，非常的喜爱啊，也想把它弘扬出去啊。当然，这个主要是内心的一个。这样的一个愿力和一个行持，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愿力，他自然就会很刻苦很认真的去修行啊。痛自韬晦，就是韬光养晦啊，不是啊急于去表达，急于去在大众面前去表现啊，就一直都是啊你藏在大众中好好的去啊做功夫啊。然丛林指目啊，以为雪峰法道之所寄啊，虽然说他痛自韬晦啊，很低调啊，一直藏在大众中，但是他的这种啊刻苦精进啊，包括他可能包括他自身的这个一个形象啊，经常每天都会花很长时间打坐，这样的话啊，不知啊这个慢慢的就很多人都知道他了，一定都是就是说知道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，所以啊成为丛林的指目 啊，也就是说，被丛林很多人啊都知道了啊，知道这个龟城禅师啊，哎，一个法器啊，很有修行啊，而且认为他是雪峰一存的啊，这个他的禅法、他的道法的一个啊继承人啊，之所继啊。穆漳州穆王公，这个穆呢是这个一个啊，就也就是说啊。管理或者是说领导啊，就是一个官的这样的一个啊，做动词用啊，穆就是掌管啊穆州的这样的一个啊官职啊，他姓王，王公啊，请住城西石山啊，请地藏归尘禅师啊，到这个城西的石山啊。这个地方啊，或者是寺院去做住持啊居住。十余年，那这个前边这个穆不是动词是名词啊，漳州穆就是漳州的行政长长行政官员啊。我这有时候现在这个嘴也越来越笨啊，大家担待一点吧。行政长官，哎，这个政和长有点拗口了啊！行政长官、行政官员，十余年千指罗汉，破元拜，这个是则还是什么？大家查一查啊！就是在城西石山这个地方待了十多年之后啊，又迁到罗汉，所以啊，叫罗汉贵琛禅师啊，这个也是个地方啊。这个罗汉，这个罗汉寺呢啊。破垣，这个垣是墙，墙都破了啊，败则吧，就是啊，这个房壁啊，屋顶啊，啊也都漏了，哎，因为过去这个房子有时候都用啊很简单的这些个啊，比如说啊，茅草啊或者竹子啊，哎这些东西啊，来盖的这个简单的房子啊。人不堪其忧啊，很多修行人都觉得这个地方太苦了啊，待不住啊，非忘身畏法者不知啊，只有那些真正的畏法忘躯的人啊，不在乎这个居住的条件，才能够啊到这个地方跟着贵琛禅师学法修行啊，但是差一点的可能都待不了多久就走了啊，太苦了啊，僧问如何是罗汉一句啊，有僧人问啊。什么是罗汉一句？这个罗汉也就是地藏归尘啊，你这个一句法啊，一句语对吧？你平时教人的啊，这一句啊是什么？曰：我若向汝道，却成两句啊。罗汉归尘禅师呢，他就说：我要跟你讲出来，已经成两句了啊。不讲，哎，勉强叫一句，一讲就成两句了。又问：以字不成，八字不是，是甚字？这个以字不成八字不是，这个也是啊，过去啊，祖师也好，学人也好，经常互相拷问的这么一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。这个字以呢又不像以，那在形体上跟八呢有点像，又不是以又不是八，那是什么字？称曰：汝不识此字耶？你难道不认识这个字吗？曰：不识。称曰：看取其下注脚啊，那你不认识它的字，你看下边它有拼音啊，实际上就是那么意思，它下边有注脚，有注的是吧？什么什么什么企业对吧？比如说八字啊，八可以说是啊，我们换一个字吧啊，好字哈，行拗切对吧？行拗切就是用行的音，用行的这个第一个字母和拗好的啊，行拗的这个韵母，用行的声母和拗的韵母组合起来，就是它的这个。它的音啊，大家要知道，比如说你要看这个，你看这个《说文解字》啊，哈，看有一些古籍里边，它会给你标上这个字的读音，但是它不像咱们现在用汉语拼音来标，对吧？这个比如说“公”就是啊，高啊，高轰切，高就是用“歌”啊，轰的用“嗡”啊，公啊，就它的音就出来了啊。当然他这个是看取其下注脚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妙的回答啊。抻长垂头颓然坐折大床啊， 这个地藏龟村禅师呢啊，他经常搭那个头在那儿坐着啊，垂头啊，颓然就是啊，一点生机都没有，就像完全这个人就是就静静的坐在那儿啊，一点生机都没有，颓然就显得很颓废那种样子啊，坐舌大床啊，这个因为坐时间长了啊，慢慢可能这个床也就啊，就是不结实了，把这个大床都给坐折了啊！不知道他是用劲儿没用劲儿啊。见僧来，即举斧子曰：“看见僧人来，就举起斧子就说：‘会吗？’”对曰：“谢和尚指示学人啊！”这个僧人还挺机灵的啊，也不知道从哪学点这个啊，学了点样子啊，就回答说：“谢谢您指示学人啊。”臣曰：“见我竖起斧子，便到指示学人。你看见我指斧子，你就说我给你开示了。”那如每日见山见水，可不只是如耶，对吧？我举斧子和那个风一刮过来，树就摇摆，是吧？树就动啊，和这个鸭子飞过来啊，和这个水在流有什么区别？他们啊，显现出这个样子来，你怎么不说啊？开示于儒呢，对吧？你怎么不说指示于儒呢？哦，我竖个斧子，你就谢谢我指示于儒，对不对？下雨了，你怎么不说指示于儒呢？冬天结冰了，怎么不说指示于儒啊？又见僧来举斧子，僧又别的僧人来又举斧子啊。其僧礼拜称赞，这个僧人礼拜完就赞叹地藏龟村禅师。称曰：“见我竖起斧子，便礼拜赞叹啊！你们看，你看见我举起斧子来，你就礼拜啊，你就赞叹我。那里扫地啊，竖起扫帚，为什么不赞叹啊？那里有僧人扫地，对吧？扫地的时候歇着的时候啊。”举这个笤帚啊，他举笤帚，他立站在那里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去赞叹？你怎么不去礼拜？哎，这个就是啊，引人深思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这给你讲，你哎呀，师父大智慧，对不对？那鸟在那叫，你怎么不说？哎呀，大智慧，哎，师父你不能这样比，你能跟鸟一样吗？那我对你也太不恭敬。没问题，没关系，比啊，那猪叫狗叫啊，对吧？你都可以比啊，对吧？我这呱啦呱啦讲，其实还不如狗叫讲的好呢，是不是？有僧来报，宝符千化也啊！僧人，来地藏龟村这里啊，汇报说，哎，宝符也是一个啊，宝符从展禅师很厉害的啊，很有名的一个禅师啊，他走了啊，离世了。称曰：“宝符千化，地藏入塔。”哎，宝符死了啊，我入了，我进塔里边，哎，这个也是啊，也是一个很妙的一个回答啊。称石柱地藏。地藏龟村禅师呢，当时是住在地藏寺地藏院啊。我们学这个法眼禅师的那一章节里也有提到哈，法眼和那个几个人去行脚啊，路上下雪还是下雨给堵了啊，给堵碍了，就在这个一个破败的寺院里面啊避雪，然后抬头一看啊，地藏院啊，就知道是地藏龟村啊，里边有一个老僧在那儿啊，看上去跟那个什么。快，这个人快完了一样啊，完全的没有气息啊，像一个古人啊，乃十三也啊。这个地藏院呢是十三打造的这么一个寺院啊，就是一借助当时的这个一个啊山势啊打造的这么一个寺院。于是学者莫测其旨啊，当时这些学人都不知道啊地藏龟村他的啊修行境界有多高啊，也不知道他说的话。大多数说的话他也都不知道啊，比如说宝符千化，地藏入塔，这啥玩意儿啊？宝符死了，你怎么入塔呢？啊，你不是还活着吗？是不是？称悯之为作明道记啊，就是怜悯大众啊，讲这些个祖师的东西，用祖师的手段，大家不受益，最后就写了一个明道记啊。其词曰：“至道渊旷，勿以言宣。”哎，这个就我们就能听得明白了啊。至道非常的啊。深远啊，这个渊呢就是深啊，旷呢就是远啊，也有广的意思，深远宽广啊，勿以言宣，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把它清楚的透彻的表达出来啊，但是也不妨假助于言语，大家记住了啊，虽然不立文字啊，不是不用文字啊，言宣非止，孰云有事。言语文字所表达出来的啊，并不能啊让你直接悟到那个根本啊。那这里的非止啊，就是你不要 执着这个文字里所包含的这个意思啊。俗云有事啊，文字里哪有啊真实的东西，处处皆取起欲振虚啊。你日常生活中啊，眼见耳闻鼻嗅啊，见闻觉知，哎，行这个日用万行，待人接物啊，哪不是啊你悟道的啊契机呢？哪不是，哪一个不是真法呢？哪一个不是佛法呢？难道还要用真去和假去比喻吗？就根本都不用讲，根本就不用去啊形容，哎，一切法是幻啊，啊，佛性是真啊，这些都没有必要啊，你就只用执行就好了啊。处处皆取，也就是没有一处不是你的本来面目啊，不是你的生身面孔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你的父母未生之前的面目，你还找什么？你还去形容什么？你还用付诸于文字吗？你还用去讲真啊、虚啊、假呀、啊、幻啊、有啊、无啊、空啊、色的？不用啊，真虚色变如镜中现啊。一旦你行诸于色彩、行诸于文字、行诸于语言啊，入了心意识，那只能说是镜中的假象啊，已经不是真相了，已经不是镜体了啊。那除非你真正悟到了啊，你借助于文字啊，你会提醒啊，虽然也用文字给大众开示，但是你会提醒大众啊，不要执着文字啊。所以真虚色变啊，所诸佛祖师所啊安立的这些名相概念文字啊，真假啊，这个动用啊，菩提涅槃等等啊，只是啊一些啊文字，只是一些方便说啊，就像镜中所现的影像，有无虽彰，在处无上。虽然也显现出啊这个一切的万象啊，显现出哎一切的二法啊，有啊无啊，啊真啊假的，哎好坏啊等善恶等等啊，但是呢，只要你不迷，只要你不着，只要你不染啊，这些世间法也并不会伤害我们，所以在处无伤啊。就怕我们自己啊不了解实相，去执着这个啊自心所现的这个幻境啊，这个所谓的境界，六尘境界。当你明白了，你去啊不要去染着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随他所现啊，你只是随顺他啊，也没有任何的烦恼和伤害。所以说啊，无伤无在，何居何安？也没有伤，也没有在啊。说在处无伤，其实并没有一个在处；说处处皆取，其实也你也碰不到他。当你做碰到他想，已经不是他了啊！但是你没做他想的时候，那你就碰到他了啊！这个曲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曲，是吧？那也没有伤，也没有在啊，何居何碍？那哪有所谓的啊拘束和障碍？不假功成，将何法尔啊？也不需要啊，外力，也不需要一切有为的啊这些功用啊，本自圆成啊，当你真正明白到这个时候啊，江河法尔，就是连法尔如是都不需要啊形容，都不需要讲啊。我们有时候说啊，一切如如，自性如如，是吧？一真一切真，法尔如是。其实当你真明白了这个法尔如是是多余的，一真一切真就变成假的了啊。你一真一切真是一个概念啊，又进入新意识了，又进入评判了，又形容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是真正的真，就没有什么一真一切真，是吧？大家知道真正的不假功成，也就没有法尔如是。如果说法尔如是，那就还不是真正的啊，天然的啊，本自圆成的啊。但是啊，形容啊，可以啊，讲法尔如是啊，真性自如啊，法尔不尔。当你说法尔的时候，已经不尔了啊，俱为唇齿啊，都是方便说，都是文字啊，唇齿是文字啊。若以思尘埋没宗旨，如果你住在了一个一念不生，法尔如是，世间相常住啊，妄心不起啊，所谓的啊，自心是佛，你住在了这种见解上、知解上，那就埋没了禅宗的宗旨。禅宗虽然也这么讲，但是它有一个超越这种讲法的向上一路的这个境界，离心意识的境界啊，有很多学人不会啊，就在这儿，因为他一直都是理解，一直都是讲啊。所以如果说一直用这种陈述啊、表达啊、文字的这种方式去开示实相，那众生其实是永远有一个突破不了的地方啊，也就是心意识永远有个瓶颈啊，会被卡在那里。 宗非一臣，无以见闻。那真正的宗旨，禅宗的这个啊，哎，最根本的这个东西啊，不是用意识、用文字可以陈述表达的啊，无以见闻，更不能通过见闻觉知啊，通过境界，通过啊，我给你一个啊形容，能够让你明白。虽然说它会作用在见闻觉知上，但是你想在见闻觉知上找这个本性，那你永远找不到，你找到的都是你的妄想啊。见闻不脱如水中月，如果你不能再见闻觉知而离见闻觉知而不染见闻觉知，这就是见闻不脱啊。你不能够脱离这个啊，超越这个见闻觉知的话，你会着在见闻觉知上，那你就像水中月啊，那永远不是真月啊。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讲啊，见闻觉知就是佛性的作用，但是我们会迷在这个见闻觉知上啊，不要迷在见闻觉知上，要即见闻觉知而不生见闻觉知想啊，常用周根用而不生用想啊，就是随处都是不住，随处都空掉啊。别看一个东西啊，就是念念不忘啊，遇到一个人或者是遇到一个事儿啊，就掉进去了啊。于此不明，翻成圣法啊，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能够透过去啊，不了解啊，不悟的话，那你追求的也好，你学的也好，都是啊圣法。圣法就是不是最重要的啊，都是那些个啊枝枝叶叶的东西啊，都是有为法，有为法啊，都是生灭的啊。一法有形，亦如眼睛啊。一旦你确定了一个法，也就是有一个法，你变成了定论啊，你认为是真的，或者认为是对的，或者认为就是这样啊，这就叫一法有形，那就会障碍你的法眼啊。亦如眼睛，就是把你的真正的智慧就遮蔽住了啊。眼睛不明，世界峥嵘。那你这个法眼不清明啊，不清澈、不透彻的话，那世界就混乱。哎，你看到的就不是啊一真的啊实真相的世界。哎，你这个就会分别这个眼前的境界啊，因为你心里有执着啊，你还有一个见解，你还有一个确定的东西，那你再看世界就会模糊啊。当然，这个模糊是法理法义上的啊，也不是说你看东西看不清楚，你看什么还是什么。但是啊，你会哎有疑惑，你会升起执着，因为你心里还有东西啊，还有个能所啊。我宗奇特，当阳显赫。哎，这两句啊，非常的妙啊。这个禅宗是啊，和所有的法门都不一样啊。为什么当阳显赫？那一切现成，根本就都不劳你动啊，乃至于丝毫的极小的念都不需要你动。哎，你就该干嘛干嘛，就是冷了穿衣，饿了吃饭啊，困了睡觉，哎，这个憋得慌，去卫生间啊，就当阳显赫，就是没有任何的啊隐藏，没有任何的哎需要你去用劲儿啊，需要你去哎用功，需要你去。哎，造作修正的东西就是现成的，只是你不悟而已，只是你耐不住这个寂寞，你看不到这个真实，你总是想去搞出一点名堂，你总是想去修正出一个东西来，你总去找这个东西。当阳显赫就是清清楚楚啊，干干净净，一切现成啊，不劳你用一点点的心力。但是我们就是耐不住这个寂寞，总是想搞出一些东西来啊，不是搞世间法就是搞佛法。佛及众生皆成恩利，佛和众生啊，一切的一切都成这个利，这个恩利就是啊实相啊，就是我们的本性啊。但是不要做这个想啊，知道哦是他在起作用，但是不要住在这个知见上啊，不再低头思量难得。刚说完佛及众生皆成恩利，马上告诉你不要低头，这个低头就是不要去想。不要想成这个力啊，你知道了就过去了，就一下就忘掉了啊。知道是成佛性之力，但是不要做佛性力想，所以不再低头，思量难得。你一低头，你一想，哦，原来我这个，哎，我这个动作呀，我语言啊，都是这个自性，这就忘，又错过去了啊。你就直接用，不要生用想啊。乍破灭门，盖覆乾坤啊。也就是说，你动念即乖啊，你心即错啊。你的一切都是从他起用，但是呢你又找不到他啊，你把整个你的身体拆解了啊，砸破灭门了啊，哎，你也找不到这个东西啊，但是这个东西却能够覆盖乾坤啊，这个变法界，嗯，这个 其大无外啊。快须见取，脱却根尘。这个快须见取，有帽子赶紧摘帽子啊，没眼镜赶紧戴眼镜啊，就赶紧来自己摸自己一下，是吧？这叫快须见取啊，就是不要低头，不要思量啊。刚一低头，当然你颈椎不好，这个低头啊，这个是没问题。但是你想通过低头来想，那你又错过了啊。快须见取，脱却根尘啊，其如不晓，慢说而尽。如果在这个当下你还不会啊，还不会，来大家一起啊，还不会，那我白的说了这么多啊，慢说而尽，就是不仅是我现在白的说，我再说多少节也没有用啊。后唐天成三年啊，戊子秋啊，一个年代啊，称复制闽城旧址，回到他啊最早的待的那个地方啊故居，便由进城驻扎。在这个城里啊，所有的这些个寺院啊地方他都游遍了啊，乃环视危急，然后就示现了一个轻微的一个啊疾病啊，沐浴安坐而化，洗完了之后啊坐在那里就迁化了啊。月是六十有二啊，六十二岁啊，坐四十二下，舍为收舍利建塔啊，最后啊也是建了塔啊，这个放置他的舍利啊，有得法上首，清凉异禅师。就是我们前面啊这个五家里面的啊法眼文艺啊，他是从地藏归尘这里得法啊。那还剩点时间，我们再继续学这个云居道英禅师啊，我们先学一小部分，因为他这一章也有点长啊。那是单独的呢还是算了，我们停一下啊，停一下，我把这个录音停一下，把它单独弄成一个章节就好了。